这是正道的时间，罗牧师今天他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爱，他所引用的经文是从这本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信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前一会儿3月1号是个主日啊，是头一次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谈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啊。3月1号到现在，今天几号？今天4月19号了，整整将近50天，差一天就50天了，一共过了49天啊。我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就着同一段经文我们继续思考，我们继续把我们还没有讲完的还没有讲到的，我们把它好好从这里面来找出来，到底圣经教导了告诉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些什么，里面很宝贵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前次所讲到的，大家记得吗？我们前次一开头我们就讲了，这是一段使徒保罗的祷告。使徒保罗祷告为谁祷告？为以弗所的众圣徒，还不单单是以弗所的众圣徒，因为他祷告，他说我在父上帝的面前屈膝啊，是天上地上的各家，换句话讲是指到处各个奉主名的聚会，各地的教会，也包括历世历代的圣徒，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所以换句话讲，他也为我们祷告，为以后的世代在主里面的圣徒们祷告。那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啊！我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都有这样的一种渴慕，由主所重用的仆人，如果在我们当中，哇，我们都很盼望啊，到他的跟前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盼望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拉到这个主的仆人面前，盼望我们主的仆人能够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也盼望啊，有主所重用的大布道家、大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的话，为我们教会祷告。那诸位，我们已经有了。就是使徒保罗，他已经为我们祷告。那么他祷告的重点在哪里呢？他祷告一开头的重点他就提到了，是要刚强，要我们做一个大丈夫，要我们因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像上帝的仆人一样，成为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刚强勇敢的人。在哪里刚强？在我们每一个人内里的人的 inner man， 我们心里的力量。大家记得吗？心里的力量这个词啊，是一个很特别的词。
在圣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一共用过三次，包括这个地方。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里面的人呢是喜爱上帝的律法，但是我肢体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律啊，我里面呢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在我的身体，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啊，我内里的人，我里面的人呢是喜爱上帝的。还有一个地方，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他也提到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啊，我们里面呢要一直能够刚强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面呢是会毁坏的，外面会老朽的，外面随着年龄随着环境不同，但是呢有一个是一直不停的心，一直不停的这个更新的，一直不停有力量，那是什么？那是内心，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个内心就是这里的心理的力量。所以保罗为众圣徒祷告，众圣徒祷告盼望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心里面内里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得着他所给我们的力量。那这到底这个内里的人，这心里的力量到底指的是什么？相对于我们外体，外体会老化，外体会朽坏，但是里面呢，那是一个重生更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使我们这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因为外面的是暂存的，是 contingent， 里面的是 incontingent， 是里面是永恒的，能够持续到主再来，要成全一切，要更新一切的那个时刻，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他的祷告是要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当然我们上次我们谈到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他谈到说他要求父上帝按着他的荣耀，按着父上帝的荣耀，然后呢要透过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又借着信使耶稣基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祷告啊，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记号在里面，让每一个人那重生那更新的生命，那永恒的盼望跟确据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成为真正的重心。那这是我们上次我们所谈到的了，这里面也提到了说基督借着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因着我们的信，这个因着我们的信的意思啊，是表明我们的信心就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工具一样，靠着它我们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不代表说因为我有这个信所以基督非要住在我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个例，我们这边呢，假如说我们等我吃午餐啊，有人准备了这个一大锅的这个熬出来的好的汤，那我们要怎么喝那个汤呢？并不是因为你有碗啊，这个碗使你有资格来喝汤，不是，是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爱心煮好了那汤，要给大家一起来享用，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用午餐，所以我们有资格，我们能够得着汤喝。但是我必须要借着一个工具，借着一个媒介，什么呢？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盛汤，我才能够喝到，不然的话你真的是宣统了啊，端锅一起来了啊，这个倒光宣统那不好了啊。那我是用这个比喻，这个信的意思就像这个杯子一样，让我们能够喝到已经应许已经要给我们的东西，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一定借着信 一定因为这个信的缘故，他住在我们里面。底下那一句呢？底下那一句讲到什么？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上一次我讲到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提到什么？他的翻译啊，可能用有另外一层的翻译，更让我们能够抓到他的原意。他是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生根，就能够好好的打根基了，这个地基能够打好了，这个根能够扎下去了。扎在哪里？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我们生根，在爱里面我们建造，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讲，如果我们直接从我们现在的和合本，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像指的是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还有另外一层的翻译比较接近于原文的意思，是使我们呢 rooted and grounded established in where? In love. 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我们生根，在爱里面我们建造，打好根基。那底下他就讲到了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重点了。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来敬拜主。我们也深信主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好叫我们真认识你。愿主你自己的话语由圣灵保惠师来引导，引导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进入你话语中的教导，你话语中的应许，你话语中的奥妙，叫我们能够从中得着益处，得着造就，得着坚固。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以弗所书是一本专专着重在教会的一封书信，它里面特别提到了有这个教会，好像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我们现在这边所读的呢，是譬如说我们看前面第九节，他说使众人都明白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然后底下讲呢，这个上帝的这个奥秘，上帝所安排的他怎么样显明呢？就透过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那么他在第二章的结尾也提到，第二章的结尾是提到说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主的灵工。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教会。以弗所书的重点的的确确是摆在教会里面，但是以弗所书里面它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隐含着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能力。我们如果把以弗所书里面谈到能力方面的经文呢的一些教导整理起来，至少他提到有三大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复活的能力，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与复活的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保罗的祷告是盼望圣徒们心里面的眼睛被照明，被打开来之后，能够真正看见上帝，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要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着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也要知道他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你说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就在第一章里面讲说，那个能力第十九第二十节，就是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是第一层讲到的是复活的大能。那么第二层的大能是什么呢？第二层的大能呢，是生命的大能。我们复活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生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开始要成长，要建造。那这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保罗他在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 我们要能够呢脱去旧人，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渐渐的更新，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新的生命的能力的彰显。所以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呢是征战的能力，那就是我们查经班礼拜六下午查经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那是征战的大能，要站立得稳了，要穿上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人。所以里面有力量，外面有盔甲啊，那我们就有征战的能力来为主成为主的精兵。所以以弗所书啊，它里面的的确确有另外一个隐含着的主题，就是谈到能力的事情。也难怪保罗他在这边的祷告，他一开始就先提到要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要我们的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居住，在我们心里面，这里面的这个居住啊，是指着是 permanent resident 啊，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举个例啦，你如果说是到外地旅游啊，参加旅行团啊，我们当中有姐妹啊参加旅行团出外了，她就感觉到到处在跑啊，今天下榻这个旅店呢，跑到这个地方，一大早一起来马上又拉着行李又要赶着到另外一个的景点去了，一直跑，那个就不是什么，那个就不是这里面所用到这个字了。这个字其实啊，住在我们心里，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字啊。它这个字指的住呢，是由一种长远的住，就是你到这边来定居在这里的意思了，定居在此。你知道我去香港好几次，不是过境，搭飞机过境，在香港的那个机场等下一班飞机，要不然就是啊去那边开会，每一次都是 overnight。 我香港，我现在想想，我从来没有在香港啊多留一两天，很少了，就是去今天去晚上讲到或者是开会弄完了，第二天就回来了，赶回来了。所以那个样子呢也不是这里的住，那个是 transit 一样，那个是住旅店的那个住不同。这里面讲的这个住是一个 permanent residence， 主基督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定居在这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把握，你没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居住，你就谈不到所谓的在爱里面来生根来建造。所以他保罗他用到了两个字眼连续在一起啊，是紧扣在紧扣成为一环的啊，没有脱节的。他讲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爱里面来生根来建造。保罗用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啊有根有基，这个根就是指特别是从植物从这个树木的成长，我们知道这树木要长得高，根要扎得深，要往地里面一直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树啊很快就容易吹倒了。好像新加坡啊有一种叫 instant tree，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啊开了车带我们，他常常跟我们讲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instant tree。 他说新加坡什么东西都要 instant 啊，马上就要能够见效。那些 instant tree 啊，如果这个一个小岛没有什么飓风，但是有的时候刮一阵大风啊，下一阵大雨啊，那个树可能就倒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根树干，挖个洞插下去，要慢慢慢慢才能够长起来的啊，一个光秃秃的，然后它能够长出叶子出来了。那这个就不叫做爱里面有根，要有根，要往底下长。有机呢，是指 architecture， 一个是 agriculture， 一个是 architecture， 一个是从植物的成长上面来看，做个比喻。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一个是从建筑上面来做一个比喻，要有基，楼要起得高，地基就要打得深打得稳，同样道理。所以 保罗他这边讲，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他住在我们心里面，你才能够传到底下接下来的，表示说这里面就有一个动性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因为什么？根往底下长，树干就往上长啊，这个地基打得稳，打得深，楼就可以盖得高，所以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建造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并不只是停留到那个地方，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停下来，不是，这里面还表明整个生命的建造。而这个生命的建造在哪里呢？建造在爱里面。所以保罗他这边就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这个词汇啊，他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的爱。大家不要小看基督的爱这个字眼啊，基督的爱保罗只有保罗用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保罗用过。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变成他的专利啊，变成说只有一点点啊。圣经里面我有一次读一本书，他提到，他说圣经里面用到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字眼啊，出现的频率，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讲到上帝的爱呢，次数也不是很多。诶，我觉得这倒是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注意到的哈。因为我们想上帝是爱吗？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上帝爱世人吗？但是你仔细去找，诶，的确如此哦。我想我们东方人比较容易明白，不像西方人，西方人见面呢，大家这个比较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打招呼的哈。那个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一直挂在嘴上面讲的，他的嘴蛮甜的，我们东方人嘴就比较不甜了，我们比较不会说打个招呼。你看那个，在你到了国外去，他们老远看到你的是 How are you? Howdy? 他把它缩写了 How are you? 啊，这个 How do you do? 啊，就把它变成 Howdy 啊 Hi there! 他们喜欢用这种摆在嘴上的问安啊，问好啊，然后 See you later, See you tomorrow, Take care, Have a nice day, 他们喜欢这样子啊。我们呢比较吝啬，东方人比较吝啬，不过我们东方人呢也比较了解含蓄的那个爱，含蓄的那个感情。所以我们虽然呢不常常挂在嘴上，不常常讲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从某些方面表达出我对你的关怀，我对你的爱的爱情。同样道理，圣经里面不常用到爱，不常用到上帝爱，的确确不常用到这个字眼。你去慢慢找有多少节经文讲到上帝的爱，当然有很多了，但是你整体来看啊，那个比例来讲啊，就相对的就觉得少了。但是上帝爱的行动，上帝爱的作为啊，却是充满在圣经里面。换句话讲，他在字面上面虽然没有提到，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充斥充满在这本所给我们的圣经里面，上帝的爱是处处能够表现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来明白基督的爱呢？基督的爱这个片语在全本圣经里面保罗就用过三次，就只有这三次，没有别的了。那这三次你说次数很少啊，那么越少越宝贵，不是吗？是不是越少你就感觉到这里面所讲到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爱。他说要去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哇，变成四维了，四度空间 four dimension 了。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提啊，这个爱呢是个立体的爱啊。你说我怎么来体会立体的爱啊？平面的爱，一点的爱，一条线的爱，一个立体的爱。而且这个还不只是三度空间的爱啊，这是一个四度空间的爱，我们怎么来体会呢？啊，我是跟大家打趣的这样说的。我相信这里面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长宽高，还包括了时间，从亘古到永恒，好像物理的世界一样。物理的世界有这个长宽高，有空间，还有什么？加一个维度，时间合在一起变成四度。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长宽、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底基督的爱，到底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每次讲到上帝的爱，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舍己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当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哎呀，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使徒约翰呢，是最最了解这一点的。使徒约翰难怪称为爱的使徒，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啊，曾经这个脾气刚烈，我们很难想象他的书信里面充满了谈到有关于爱的事情啊，因为他以前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雷子啊，啊，你们听过雷子？有听过雷公？他是雷公的儿子啊，雷子。为什么？因为他脾气很烈，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面的人不理不睬的，他很生气，他就跟主讲说，好不好，我们呢来重演以利亚当年的那种这个英雄事迹，哇，我们也祷告，啪，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给烧掉啊。主耶稣就讲他了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所讲的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啊。以前的刚烈的，但是整个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讲最多谈到有关于基督的爱，谈到上帝的爱。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呢？我请大家看几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翻到约翰一书，这几节经文很宝贵，所以值得我们一看再看，把它记下来。第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很宝贵啊。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呢？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你再翻过来到第四章，你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九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使徒约翰讲最多这方面的教导，当然保罗他自己有很深刻的体会，他也提到，是不是我们讲过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他是爱我，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讲到爱啊，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把我们挽回回来。他把上帝的赦罪的恩典，永生的这个应许，他的恩典就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先把上帝的爱到底里面所指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先讲清楚，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基督的爱，我们如何来体会他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的爱是长，他的爱是阔，他的爱是高，他的爱是深。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讲法，你知道 我们古人讲啊，什么样叫做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没有外面。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外面，这就是最大的咯。如果呢，你还有所谓的外面，那当然这个还不是最大的。为什么？还有外面嘛，表示说你还有未得之地，你还要再扩大下去才行啊。那么小呢？小是没有里面。小到一个地步里面没有里面，你说这个很难想象哈，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外面，小到一个地步没有里面，事实上数学是可以解释的，可以理解的哈。这个好像我们有时候小的时候常常会问哈，宇宙这么大，那么宇宙的边边呢，在过去是什么啊？事实上宇宙啊 是有限但是没有边的，那宇宙是有限没有边，你说怎么理解啊？有限没有边，你用这个方法来想就知道了啊。你看那个球，皮球啊，你想象那个宇宙是这个球面，这个球面是有限的，但是你在球面上跑，有没有边啊？你在球面上面跑来跑去啊，你没有边的啊，你走不到尽头的啊，所以有限而没有边，所以没有边并不代表无穷啊，没有边还可能还是有限。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再回过来啊，我们再提过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长阔高深呢？我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就是你在里面啊，你永远跑不出来的，大到这个地步，你永远不会掉掉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有边的话，走到边了就掉下去了，好像以前很多人以为地球是一个平的，走到边，砰掉下去，糟糕，不晓得掉哪里去了。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他把我们摆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永远安居在当中，不会跑掉的，不会走掉的。你说我怎么来理解基督的爱？我又怎么样来回应基督的爱？我就用保罗另外两处提到基督的爱这样的词汇啊，我来做引用，来做一个解释，做一个了解。第一个地方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熟悉了解这段经文，你可能马上就想到了，想到保罗他所讲的是什么。你来看一下哈，第35节我们一直从35一直读到39啊。第35节，保罗讲到那个地方，他一连串的发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他用发问的方式让读的人自己找到答案。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里面啊，你观察，你会注意到基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的啊，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好像我们刚刚讲说，上帝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又借着信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好像把圣父圣子圣灵，他是在叙述的时候是把分开来叙述，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解不要把它分开来啊，因为基督与圣灵与圣父是合而一体，不能分开来的了。就是圣灵他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息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是什么。基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就是天父上帝的爱在基督耶稣里赐予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表明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是什么？第二个认识啊，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表示说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与基督的爱之间的距离是零，没有距离的。假如有距离，表示我们在基督的爱之外，没有，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因为他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家里， 带回到上帝的国度里，带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我们与基督的爱没有隔绝。那么你说我进去了，假如这个是一个有限的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听我父亲讲，因为我父亲他是参加过这个抗战啊，后来也在国共内战里面打过仗啊，我们叫剿匪，这个戡乱剿匪啊。他告诉我说他那时候啊跟着这个航母一起跑啊，他真正见识到所谓的大的地主啊，那个那时候很多省份里面那些大地主，他那时候他讲一句话，既好笑但是又表达出那个意思来。他说他们往往啊到了一个地方，到了那个大的地主的那个所拥有的土地啊，那个田地那个土地啊，他说他们在那边吃的东西呢一定呢也留在那个地方，吃进去的经过这个五谷轮回之处啊，就留在他们，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你走一天都走不出去啊，大到那个地步啊，但是再大你总有一天走出去嘛，总有一天走过了。他我父亲那样告诉我们那时候的那种地主有钱到一种地步，那是大概比新加坡这个岛可能都还大啊，你走一天都走不出他的那个境界，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再大也有个边，走得出去。但是这边讲基督的爱啊，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知道人世间的爱情，新人互相交换誓约当中都可能加一句话，至死方休， Till death do us part， 这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一个誓约里面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我坚守一个忠贞的爱情，那但是呢生命的隔绝啊，生死的隔绝，那我们到此为止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高处的无论是低处的，无论是现在的事无论是将来的事，把时间把空间整个都包含在里面，包括生死，你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从基督的爱里面跑出去。这就是我说啊，长阔高深我们怎么来理解了。你说我怎么来理解长阔高深呢？就是你进得去你永远安居在里面，出不来，不会掉掉的，不会因为你的生命的老朽，不会因为你的生命的肉身生命的尽头，结果与基督的爱隔绝了，进得去结果跑出来了，或者是患难，或者是刀剑，或者是赤身露体，或者是天使，甚至是另外属灵界里面的活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表明了，没有人能够从基督的爱里面把我们夺走，没有人能够从我们这边把基督的爱给夺走。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空间，无论是生命，没有任何一件能够使我们。这就是我们来体会了解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那你说，哎，这样的话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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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以为你明白了，你那个可能只是体会到一点点，一个是可能你知识上的了解了，一个可能是你经历上尝过一点了。但是保罗他怎么说？他说啊，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那一句话，严格来讲是有一点点反合性的那个 paradoxical 的 statement。怎么讲啊？他说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啊。底下又讲呢，明白到一个地步呢，原来你承认，原来你发现是你所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特别是在啊所谓的 experimental knowledge 上面，特别是在这种经历上，你一定要经历要尝。
我们对基督的爱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悟性里面，悟性里面承认，那还不够，你要经历了，你经历了之后，你才发现还有更多，好像这一山过了还有更高的山，出云海更富云海，登高山富有高山，那种对基督的爱的经历，对基督的爱了解啊，你这一辈子你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明白，甚至到了永世里面仍然在基督的爱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呢有一件是什么呀？是一直不息的，一直下去的是什么？最大最大的是爱。因为信到有一天我们面对面见面，望我得着了，所应许所要给我们的盼望我们领受，我们得着了，那最大的一件一直下去是爱。进到永世里面，我们仍然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得很对，我认为这句话讲得很对。你知道保罗的这一节第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个能字啊是另外一个能力的意思。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前面讲啊 be strong in your inner man， 你里面要刚强起来。这边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另外的一个方式来翻译的话呢，就是 be strong in your understanding， 要在你的悟性上面也要刚强起来，你心灵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这是前面讲的，你在你的悟性上面也要刚强，才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但是你明白到一个地步，开始从你的所谓的悟性的这个头脑的知识开始进入到你的经历里面的真正的实在的这个实践的经历的那个 experimental knowledge， 那个很重要。那一个你到一个地步，你才发现原来还超过你所能够去 measure， 所能够去测度的，这是基督的爱。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里面，你这一辈子一直到永世，我们都在基督的爱的环绕里面，我们都在基督的爱，我们都享受基督的爱。那我们现在要问，我与众圣徒在悟性上面刚强起来，明白了基督的爱，又经历了基督的爱，又越经历越知道他远超过我所能够明白的，那请问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基督的爱？我请大家翻到另外一处保罗所用的经文，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就只着重在第十四、第十五节这两节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第十五，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边是另外一处用到基督的爱这个片语，全本圣经就这么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再过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边讲什么？保罗有一个觉悟了，保罗有一个整个的转变了，他说哎呀，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我们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字义很强烈的字眼。什么意思呢？ His love, the love of the Christ overwhelm us， 整个好像盖住了，淹埋了我了，这个爱 compels， 催促着我们， 这个爱控制了我们 control us。 所以换句话讲，保罗现在他真正他明白他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动力，他的生命里面呢，真正的前面的目标原来是基督的爱成为那个动力，基督的爱在催促着他，基督的爱整个把他淹埋了，拥抱了，推动他。所以他讲他明白了，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众人死了，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在他里面跟着他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我活不再是为我自己了，基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了，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我们应当建立起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整个的目标。我们现在谈基督的爱，说我明白了，我经历了，那么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应当像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不论无论是死无论是活，我都是主的人，他为我死为我活，所以呢，我现在我活不再为自己活了，我应当是为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是我们来思考基督的爱啊，我们应当得到的一个结论。思考基督的爱，我们应当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整个的重心，盼望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他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推动着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整个拥抱了，整个淹埋了我们，好像保罗他说整个铺天盖地一样，都是基督的爱包容了我的生命，推动着我，带领着我，以至于他这一生要愿意为主而活。我们也应当为主而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也一同来思考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恩主，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基督的爱还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愿主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深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样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上帝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原动力，带领我们愿意为主而死，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